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0月27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是呢，中共治国路向再转移，经济不再是中心。习天下重臣就位，他们如何解析之忧？这是我们的第二个话题。欢迎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共二十大落幕，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在美国之音发表文章《国事光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代结束，中共二十大的生成主题》。文章指出，在我看来，中共二十大的最大主题在于事实上宣布了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已经结束。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似乎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请吴国光研究员来谈谈，在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仍然宣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情况之下呢，为什么他会得出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代已经结束的结论？如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被取代，那么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内将会以什么为中心？再往下我们看看呢，习天下时期治国中心的大重置将会带来什么样的重大政治意义和政治后果？吴国光教授你好，欢迎从加州参与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
小平你好，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啊，这个我们吴国光先生这么大早啊，从加州啊，就是为了跟我们观众互动啊，他起得非常早参加这个节目啊。那么我就开始提问。那么第一个问题啊，我比较好奇，就是说啊，人们啊关注的是什么？胡锦涛啊，在这个会上被扶出去啊，啊，争论他生病了还是啊别的原因啊，或者是这些常委的人事啊等等。那么您呢，把眼光转向了这个治国路向的一个问题，那么你为什么盯住这一块呢？
当然这个你讲的就是对这个事情呢，关系到中共的所谓基本路线，我们就是说它的治国的路向，这个会关乎中国未来几年的基本的发展，也会关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那么所以这个问题当然我觉得是比较重要了。事实上呢，你刚才讲到比如说胡锦涛在闭幕式上所遇到的这个我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的这么一个情况，习近平开始他的第三个任期，那么习近平组织了这样一个他的顺手班子，这些都是重要的事情，都是值得关心的事情。但是呢我觉得呢，就是中共的党代会啊，我以前讲过，就是一场大戏。那么这个大戏呢，可以讲呢，就是说我们当然也愿意看一看，就是说啊，三花脸儿还是大黑脸儿，这个是翻跟头啊还是甩水袖啊，这些应该都是好看的。但是我想呢，就是说还是应该同时关注他的这个剧情到底是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观念，是要讲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意思。这个是我关心这个的，这样一个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关心到这里来了。
好，那么下面我们把眼光呢转向你在美国之音啊发表的您的这篇文章的核心的观点啊。那么你就认为啊，这个经济建设为中心啊，这个中心已经被啊挪开了。那么实际上呢，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里头呢仍然在强调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有一些专家，例如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所长郝富满呢，他也认为呢，他说这个中共二十大呢没有揭示经济政策的任何新方向，那么整体的经济方针呢是否会是中国所需要的增长模式等等还有待观察。而您呢这时候就已经下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结论，那么你以什么来支撑你这个结论呢？
我觉得我这个结论呢不是下得早了，而是下得晚了。事实上呢，这个习近平以这个另外的中心或者说不再把经济建设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这个实践呢至少在疫情开始以后，疫情已经三年多了嘛，这个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发展的这样一个趋势。 如果要是你刚才讲习近平在报告中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我斗胆啊，和小平同志看法不一样感。那个，这个我和习近平一样了，对，和小平同志唱反调了。那个，实际上就是，习近平在报告当中呢，只是讲过一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啊，叫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共10个字。那么如果咬文嚼字的话呢，就是习近平的报告是3万多字，那么就讲过这么10个字一次，可以说占的篇幅是，1/3。不到，因为它是3万多字嘛。那么在哪里讲的呢？这个报告呢，一共分为是15个部分吧。那个第一个部分、第二都没有讲啊，结尾也没有讲。开头结尾一般来说，对我们写文章的人都知道，这是比较重要的，要把主题突出出来的啊，他都没有讲到。他是应该在我看一下，是在第3部分，对，第3部分倒数第5段。第二句话还不是每一段的第一句话。那我们写文章的人都知道，这个每一段的第一句话啊，一般被认为是主题句啊，提起这一段的这样一个主旨。这15部分没有一部分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小标题的，所以在这些意义上来讲呢，就是说单纯从文本来讲，不能说是习近平强调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我们知道习近平除了这个官式的报告以外呢，在这个党代会的不同的场合啊，主席团也好，这个闭幕式也好，可能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我们不知道，比如说中央全会啊，已经报道说他做了重要讲话，但这个讲话的文本当然现在呢没有公布出来。这个从已经公布出来的文本来看，至少呢这个没有看到习近平。再次重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10个字，也就是说，整个在这个党代会的这个期间呢，习近平就是在他的3万字报告中，在一个非常次要的地方，以10个字讲了一次，就没有再重复过这句话。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论据呢，就是，每一次这个党代会呢，都会通过一个决议，就是关于这个报告的决议。这个报告嘛，按照中共的这个官式的程序，就是上一届的中央委员会向这一届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做的工作报告。那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讨论以后呢，要给出一个决议，表示说认可这个报告。那么这个决议呢，一般就是会把这个报告的主题思想最重要的东西呢，加以这个发挥。那么我们看到这次这个决议呢，完全没提这10个字，我老眼昏花啊，也许看错了，大家可以再去查一下。我注意到呢，这个报告讲了5个坚持，什么我不想重复这些东西啊，什么坚持党的全面统一领导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啦，等等啊，没有再讲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所以还有呢？也许再补充一个论据吧，就是党章，中国共产党呢章程这次做了修改，这个修改当中呢加进了一些论述性的，按照中共官方的说法，就是所谓习近平新时代，这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个思想的一个理论的一个这几年的新的发展，那么我们看到呢，他修改了很多东西，其中呢。仍然是只有一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这一句是放在哪里呢？是放在序言里，论述邓小平这个理论的时候，这个可以说是，把这一句呢放在邓小平的名下，然后接下来讲江泽民，接下来讲胡锦涛，然后接下来讲习近平，然后就没有在习近平这里边呢再提，然后后面呢也没有再提，这个实际上呢。并不是说，他们就觉得在邓小平的名下讲就可以了，因为呢，我们看到，在党章当中也把习近平在报告当中，这个在其他的场合再三强调的一句话，叫做"统筹发展与安全"，把这句话呢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的章程。 那么这句话可以再写，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在后面也可以再写一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这个当然呢，就是说，这么讲吧，为什么在那个地方还是有一句呢？那我想这个就是在第三部分，倒数第二段，这个第不管去了，大家去查啊，就是为什么还讲了那么一句呢？我个人的这个解读呢，就是这个报告呢，在起草出来之后呢。也许起草的过程当中，大家延续过去的一些讲法，就把这句话写进去了。那么新看的时候呢，我想呢，如果大笔一挥把这句话勾去，可能会引起高层的一些这个怎么讲呢？各种各样的反应啊，这是一个可能。就实际上呢，习近平这次呢不想明确的讲啊，我不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啊，他不会讲这句话的。实际上，经济建设呢仍然是很重要，这个一会儿我们可能会讨论到。第二个呢，就是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中共有官方的报道，说这个报告在起草的过程当中，那么经过可能几千名官员的这样一个讨论吧。这个讨论当中呢，这个过去我有过这个经验。就是中共十三大期间，我也参加了这个报告的起草。那么这个起草的过程当中呢，会征求各个方面的意见。这些人来提意见呢，不会就重大的主题说啊，你这个报告怎么是以这个东西为主题啊？不会有的。当然也不只讲说啊，这个逗号是不是应该改成句号啊？也不至于到这种琐屑的程度。那基本上呢，就是把一些过去中共的文件当中。讲的一些话，这一次呢，可能不知道是写作的人的忽略也好，还是上面有意也好，那么没有讲的话，他们会可能拿一句出来说，哎，这句话是不是可以添上啊？或者是呢，再一个更普遍的现象呢，就是从自己的这个角度，他是主管什么工作的，他是来自什么地方的，就会说啊，我们这个事儿也很重要，是不是应该在报告里提一句啊？所以我们这个写报告的人呢，就说呢，这个政治报告。实际上现在是叫工作报告了，但是因为延续中共七大的这样一个毛泽东时代的这样一个习惯的说法，还把它叫做政治报告，就是政治报告是个筐，乱七八糟往里装。那么实际上呢，装归装了，就是说哪些东西是大家乱七八糟装进来的，哪些东西是这个最高层想强调、想突出的，这个实际上呢，读一下都是可以很明确的感受到。那我也讲得太长了，我还可以在这个方面，我还想再讲一点。
对，我这个吴先生，我特别好奇，就是说，你说这个政治报告是个筐，乱七八糟往里装啊。那么很多时候，大家就对这个他说什么东西呢，并不怎么在意啊，而特别的关注这个他究竟要做什么。那么你从这个角度有解读吗？
对，我想你讲得很对，我想就是。事实上呢，这个我们阅读中共的各式各样的官方文件呢，我想是有一个方法论问题。这个中共的这些文件，你看有很多漂亮的话，这个你看这个党代会的报告也好，这个党章也好，他们都讲了以人民的这样一个为中心进行发展，也讲了以这个要什么全过程的人民民主啊，权利属于人民，这些话能信吗？这些话我们能当真吗？我觉得呢，这就是说可以讲呢，中共的官方文件，包括这次习近平的报告呢，我想粗略的分的话，至少可以这么讲吧。一种就是说，假话，假话，这个充斥着很多很多的假话，这是第一类。那么第二类呢，就是门面话，门面话不一定是假话，对，这个他可能就是为了这个各方面的。利益也好啊，摆平也好，这个等等，你比如说，他们仍然讲这个邓小平的地位啊，江泽民的地位，胡锦涛的地位，也许胡锦涛的地位现在这句话变成假话了，但是其实，邓小平、江泽民这些话也是一个门面话吧，对吧？这个还有，那么第三呢，就是他们自己，还有就是废话，对，门面话和废话还不一样， 像这个我刚才讲的乱七八糟往里装里边可能很多就是废话，但是这个当然不容易区分了。那我想第四个呢，还是他们真正想说的话。那么这种话呢，也是有的，也是不少的。我觉着阅读中共的这样一些官方的东西呢，要有这么一个基本的方法论，区分什么是假话，什么是门面话、废话，那么什么是他真想表达的意思。那么，区分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小平你刚才强调的，就是要不仅要看他说了什么，还要看他做了什么。这是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最喜欢用的一句话，我们也不妨重复一下，叫做"听其言，观其行"。实际上呢，比如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事儿本身吧，这个是1978年12月中共的11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那么实际上那次全会呢，提出了两个重大的转移，一个转移就是所谓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一个。那么再一个呢？这次，11届三中全会呢，还向全体中国人民呢做了一个承诺，就是不再搞政治运动，那么实际上，为什么我们从来不会去讨论后一项呢？因为后一项是个假话，对，因为他这个承诺呢，不出3、4年，他就自我打破了这个承诺了啊。我们知道。毛后时代的第一场政治运动，在1983年就开始了，就是所谓反对精神污染。那么，在一些好多地方，当时我们都经历了这个事情，以至于发展到，有一些地方的工作人员拿着剪刀，就上街剪这个青年人穿的那个，那个时候喜欢，有喇叭裤啊。就是这个裤腿下边忽然间放开一个，放得很宽，也有那个所谓瘦腿裤啊，就是牛仔裤嘛，还有剪这个女青年的长头发，也不要这个，长过肩膀等等，当然还有更严重的东西了，对，就是批判所谓来自国外的，特别是西方的，当时就是港台的东西很多，这个所谓精神污染的东西。那么这个事实上呢，在1980年代，那么这样的政治运动呢不止这一次啊。我们知道，1986年底、1987年初又进行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然后呢，这个所以呢，谁都不会再把中共11届三中全会讲的这个不再搞政治运动这句话当做一个认真的话题来讨论啊，因为这句话是一个假话，已经他被他的实践自己否定了。但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应该说自从这个1979年那次的官方文件是宣布全党工作着重点从1979年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那么从1979年开始，我们看到确实中共呢，把他的最大的精力是放到了进行经济建设，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上来。那么甚至在1989年经历了这样一个重大的这样一个政治危机之后，那么虽然在短暂的一两年内特别是90年、91年2年多吧，2年半左右的时间里，它是不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但是呢，那个时候呢，这一点没有结束，因为这个马上邓小平就在1992年有了所谓南巡又重新再次推动这个市场化，推动对外经济开放。推动落实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从那以后呢，一直到最近的前几年，我们看到呢，可以说经济呢非常的这个受到重视。当然呢，我们也看到，实际
这
上在
个
一
吴
九
教
八。
授，这个邓小平，我就邓小平在这个时候提出了个100年不动摇，是不是也就在这时候提出来的？
对，因为就是实际上呢。1989年以后呢，这个东西就动摇了，因为这个当时，中共高层呢有一些人是主张以反和平演变这个作为最重要的这一个任务，所以呢，邓小平就说这个是党的基本路线，坚持100年不动摇。其实我想呢，这个这只是邓小平当时为了表示一个决心，他是一定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100年这个东西呢，我想我们不能拿它太当真。 这个话也不能说是一个假话，但是呢，这只能说是一个大话或者是空话。就像邓小平还讲了这个香港50年不变呢，这个香港我看不到50年就彻底的变化了，大大的变化了。那么毛泽东还讲了10000年太久呢，对，这个他们这个讲这个话呀，这100年这个话，100年不变，就是为了表示一个决心。就是说，我要坚持这个东西很长很长时间的，你现在不要给我推翻了。至于是100年还是105年，还是44年到现在，或者其实就是也许就是40年啊，可能3、4年以前就已经结束了。所以我想这个呢，也不能去抠这个字面的意义。
但是我们这个观众啊非常好奇，我也好奇，就是你把习近平这个字面上的意义呢给他看透了但背后是要放弃这个经济社会中心。那么他这个第三任现在已经拿到手了，那么从第三任开始呢，他会将什么作为这个他的这个执政这个施政的一个中心去对待呢？这个我们很好奇。
我想呢，也不能说经济建设呢对中共不再重要。实际上呢，你注意一下的话，会发现习近平很喜欢讲"全面"这个词啊，四个全面呀。这个我记不住，四个全面都是全面干什么？但是他是不断的讲全面。那么这次的20大，他的报告的主题，他自己讲是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所以呢，他喜欢讲全面。全面这个东西呢，就把中心，过去中共所讲的中心，至少给它模糊了，至少给它降级了啊。也许是2个中心，也许是3个中心。要套用一句文化大革命当中喜欢讲的话，多中心即无中心啊。所以呢，事实上呢，讲全面就是等于过去讲的这个中心不再是唯一最重要的东西，不再是压倒一切的最重要的东西。我刚才讲到，就是1989年以后，中共还讲过稳定压倒一切，实际上那个时候呢，经济建设作为中心呢，它已经隐隐然被保持政治稳定、保持社会稳定，也就是保持共产党的这个垄断权力地位开始和这个相匹配了。但是呢，在实践当中包括在这个文本当中都没有明确的像今天这个样子，我们所看到这个样子。那么，当然，习近平讲全面，其中呢，我想呢，也不可能什么东西都是中心。比如说，他也很强调环保啊，对，他也很强调民生啊，这些呢，有些东西是漂亮话，有些东西是假话，有些东西是说了以后呢做不到，这个在这个意义上呢，也许就是废话，有些东西也有一些真实的含义，但是呢，也不可能有这么重要的地位。那么很明显呢，他这一次呢，就是刚才我引的那一句，叫做"统筹发展与安全"，那么就把安全呢提到了一个和经济建设至少是同等重要的这么一个地位。那么也可以说呢，它至少是2个中心。那如果你通篇去看一下他这个报告呢，会意识到，可能呢安全呢这个重要性更高啊，安全这个重要性更高。那么安全呢，就是
那
实际上你
个
的，
吴先生，我给你捅了，我给你，吴先生，我给你，我跟你说，就是安全这个字数，在他的报告里头出现了91次我用那个搜索，我搜索了91次。那么文本上呢，它叫中心的话呢，一个是经济建设为中心，另外还提了一个以人民为中心。那么你现在呢，把这个安全提出来，等于是经济、人民这2个字面上是中心，安全呢是他的这个潜意识的中心，可以这么理解吗？
我想是，其实我也找到他的文本上的几句话，就是这个党的，什么什么党代会啊，这个最后对这个报告的决议里面呢，有一句话叫做，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这就是一条主线。当然，这个这么一个大党，这么一个大国，这么一个这个复杂的世界。很可能呢，他会在讲到各个方面的时候呢，都会有很强调的这个语气。这个东西就是所谓听话听音儿，这个锣鼓听声了。那么也是就是我们看到他这个整个文本的这个论述也好，实践也好，那么我看的都是把安全呢放在第一位。那么安全呢， 我个人的理解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一个意思就是在国内维护政权安全，那么就是要维护共产党的这样一个垄断政治权力的这样一个地位。那么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必须为这个东西服务，而不是其他，而不是这个东西为经济发展服务。那么过去也是经济发展为这个服务，但是呢，他会感觉到就是说我必须为了经济发展呢，在这方面有一点让步啊，比如说可以容许一些这个社会多元力量的出现呀，啊，必须借助私营企业来发展中国经济啊。所以呢，私营企业显然和共产党垄断权力呢，相互之间在他们看来可能是有矛盾的，而且呢，很可能我们长远来讲会对共产党垄断政权形成一种挑战和威胁，所以呢，过去尽管也是稳定压倒一切啊，也是毫不放松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但是呢，因为经济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所以呢，他必须要容忍一些这方面的这样一个挑战的因素，乃至于对他威胁的因素。那么从习近平至少现在开始，也许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就是不能再容许这些因素来挑战这个共产党的这样一个权力垄断地位。那么对外来讲呢，就是他讲的要所谓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实际上呢，就是说他不断的讲这个维护国家安全，讲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啊，这句话呢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实际上所谓国家安全呢，就是要在整个世界上，那么呢，不容许有挑战中国共产党垄断中国的这样一个政治权利、公共权利啊、国家权利的这样一个地位。那么你和我做生意，不要给我讲，就是说啊，按照你们的那一套，西方的那一套，人权也好，民主也好，啊，自由也好，法治也好，啊，要按照中国的这一套来。那么随着中国的这个国力在过去的几十年的增强呢，那么习近平呢还想进一步在这个国力增强的基础上，把中国的这个这种做法呢尽可能多的推广到世界的其他的地方。那当然有这个野心啊，是不是有这个能力，这是另外一个事情。那么为了安全呢，当然就要强调斗争，对，所以这个我想小平你可能也注意到安全这个词之外呢，可能斗争这个词出现的频率也非常高啊，什么几个伟大斗争等等。这个我想呢，既然
二十二次啊，这个报告里出现了22次斗争，而且呢，他有一篇文章啊，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啊，这个他提出来了，嗯，
是，所以我们很难想象，就是说，我们把这个词，比如说，经济斗争，我们很难讲这么一个词吧。啊，如果要讲经济斗争的话，那既然实现伟大梦想，那你的梦想如果就是经济发展的话，那你用斗争来实现这个伟大梦想吗？那你要进行经济斗争吗？当然呢，我是相信在经济领域里，中共政权也会进行很多斗争的。但是呢，这个斗争呢，显然所要实现的不是经济的这样一个增长和发展，那么可能是实现的经济上的这样一个，比如说要素分配啊，比如说这个所有制结构等等呢，它要通过斗争去把它扭转到符合中共利益的这样一个方向上来。在国际上也是经济合作、经济交流，这个我想它还会进行。但是如果是伟大斗争贯穿于这个实现伟大梦想的过程当中，那么如果这个梦想就是中国经济体量全世界第一的话，单纯这么一个梦想的话，我想他不会用斗争这个词。这个所以我想呢，在这个意义上呢，我不认为我对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时代的终结呢，是一个对习近平报告也好，中共二大主题也好呢，这么一个过度的解读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实际上我们的认识呢是落后于实践的，是落后于实际发生的事情的。在实际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几年以后，我们再去看一些东西，再去想一些东西，才意识到哦，原来这个里边呢可能含有这样一个主题。那么为什么习近平不去明说呢？实际上呢，这个我们都知道，如果这个事情呢不太得人心，他是不会这个去明确的加以强调的。实际上呢，就是说中共呢，我刚才讲呢，也不会放弃经济建设的这样一个重要的这样一个工作，那么也不会呢认为经济建设就完全不重要了。实际上呢，这就是怎么讲呢，这就像一家人家天天都要吃饭， 那并不是每家人家都把吃饭放在第一位重要的，都是说我们家的这个一切活动都以吃饭为中心。对于我们穷人家，很可能以吃饭为中心，那么大家都去搞饭吃。那么对稍微有点钱的人了，就可能就不再以吃饭为中心了。但不再以吃饭为中心，就表示你不要吃饭了，也不表示说你不再挣钱，不再去挣钱为这个支持你的吃饭了。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我觉得不要有这样一种非黑即白的这样一种方式呢去分析它这个东西。当抓住主线的时候呢，并不表示说他第二位重要的东西、第三位重要的东西他就不再做了。我们实际上看到呢，确实二十大的这个习近平的报告呢，也把很多的篇幅放到了经济方面的经济的发展上来。这个我想呢，这不并不意味着就是说中心不中心这个争论呢，就是说或者说我这个说法呢，就比如你说他讲了很多经济发展啊，经济这个词的这个出现的频率，不知道你是不是有统计，是不是也很高啊？当然，
好，这个你强调这个经济这个中心一旦被重置之后呢，你强调了安全的这个重要性和后面跟安全伴随的这个斗争。那么下个问题呢，就是特别关注就是这个大重置之后的这个政治后果。那么我们看到有观众有这样一个意见啊，就美国之音啊，在征求观众意见的时候呢，就说外界流传一种说法，就习近平呢擅长收拾高端人口啊，李强啊擅长收拾中端人口，而蔡奇呢擅长收拾低端人口。那么这一个梦幻的组合，所以有一个叫小郑州的这个网友啊，在我们的这个美国之音的这个这个评论区后面呢，就留了一个言，说中国经济将被这帮人带入地狱。那么老百姓最担心的一个后果，那就是一旦经济不为中心之后呢，老百姓的生活会不会准备过苦日子？我想听听你这方面的意见。
这是习近平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判断，他也把它作为他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说，实现了小康这个什么中国千年梦想的这样一个目标。那么我们知道小康这个东西呢，是邓小平在1980年代初期提出来的。他其实当初提出这个东西呢，是受了当时在位的这个应该是在位吧，我现在记不清楚。总而言之吧，也许是在位首相，也许是刚刚卸任的日本首相大平正方启发。所以你如果去查一下的话呢，会看到邓小平还不止一次的感谢大平正方。就是我讲讲这个花絮呢，也是这样让中国的这些小粉红们了解啊，就是说你一味的这个反日也好，反美也好，实际上呢，看看你们的祖宗啊，包括毛也好，包括邓也好，这个实际上他们有很多也许放在今天会被你们口诛笔伐的这样一些说法。那么这个目标呢，邓小平提出来了，那么习近平现在说呢，是在他手里实现了。那么实现了以后呢，当然他就提出了第二个百年奋斗的目标。那么有小康和没有小康，按照习近平的说法，这个是中国千年以来不同的这样一个情况啊，就是千年以来中国都没有实现小康。但是这个说法呢，我觉得是可以存疑的了。实际上我可以去研究一下历史，这个我们仓促之间没有做这么充分的研究，涵盖中国过去1000年到底经济发展状况怎么样，人均这个收入水平怎么样，这个不了解，这个不敢妄自下结论。但是呢，我想呢，总而言之，习近平是要讲，那么这个阶段结束了，那么下一个阶段中国人要过什么样的日子呢？他就说你已经过上了小康的日子，那么现在不要再继续把经济建设放在第一位也好呢，那你这个小康日子至少还会继续下去吧。所以我觉得呢，习近平他的这样一个想法，他的这样一个思路，和中国一般的民众的思路想法应该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这个呢恰恰就是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体制它的一个特点。当他遇到这个比如说邓小平在当年他在要争取自己权利的时候呢，他会提出一些符合民众利益的这样一些想法。那么习近平在他争取权利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主要是依靠强力的这样一些措施，就是刚才引的这个很精辟的这句话啊，他主要是在收拾高端人口，反腐啊， 这个清洗啊，那
是
么
网友的意
对，
见，
网友的意见往往都
那
是非常。
个，对，那个我们这个阶段的话题的讨论呢，就到这儿，因为时间控制啊，我们要进入下面这个阶段。那么在下面那个我要提问的时候呢，我们给纽约给美国之音呢做一个这个小这个视频啊，小节目的推荐。那么这个推荐的这个是一个呢 VOA 加的这么一个流媒体软件新媒体的应用程序。那么通过 VOA 加呢，观众朋友们呢可以随时收看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纪录片、英语学习课程和特别的节目。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手指一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好，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观众朋友们给这个吴国光先生留言，或者就是问题，或者是点评那么，由于时间的问题呢，请我们的吴教授这个尽量的简单的回应我们的观众的点评这个江藏他在推特上留言他说这个经济重心被改变呢，后果非常的严重。他说习近平这个人非常的固执，看他怎么清零就知道了。他讲政治不顾经济，也就是不顾人民死活的人。那么我想听听吴教授你怎么回应这个观众的点评。
我赞成这个观众的看法所以我也讲了一句话，就是不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这个其中所蕴含的意义呢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实际上呢，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对内对外政策都是和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相联系的，这个包括对国际上的相对友好的政策包括对国内呢这个引进市场发展经济等等这些东西。那么这个重心呢，一旦不在，那么当然这个后果呢，确实是非常多面，也非常严重。完全同意这个观众朋友的看法。
好，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呢，就先讨论到这感谢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今天参加十四大家谈的节目。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呢，都不是个人观点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下面呢，我们观众稍微休息一下，然后我们讨论第二个话题：习天下重臣就位，他们如何解习之忧？欢迎观众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提出你的看法提出你的问题，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十四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中国官方长文披露，早在2020年底，习近平就开始统筹谋划20大20届的人事。那么这个前后呢，经历了约2年，相比之下呢，中共19届人事筹划呢，大约前后只花了9个月时间。在习近平事实上已经宣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结束了，接下来将进入伟大斗争的新时代的背景之下呢，习近平新的人事安排的大盘将如何服务于习近平的治国路向再转移？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请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 高级研究员吴国光先生来详细解读。那么如今呢，天下都是啊这个习家这个常委，那么习近平手下这一些的啊他的那些大员呢，已经在政治局或常委里面各个位置上呢各就各位。那么这一批人呢，将如何呢来解习近平关注的啊一些核心的问题？那么西方有舆论认为啊，习的人事帮子啊不是技术官僚，而是有控制狂的政和干部在治国，这是不祥之兆。为什么？那么这些问题呢，我们要请吴教授来跟我们一起解读。吴教授你好。
你好小平，你好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参加我们的十四大家谈的直播节目。那么这个时间呢比较有限，我们简单的问你一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前后花了两年时都去筹划，那么你是研究中共啊这个操控这个党代会的这个专家，那么习近平如何操控这样一个党代会呢？最后定制成了一个他的一个梦幻的组合的这么一个高层领导呢？
这个问题非常有挑战性啊。实际上我虽然提出了观察到了中共党代会是一个操控下的这样一个大戏，但是呢我们一般上能看到的就是他再把这个戏的结果给大家公布出来，大家这个代表们举手如仪，投票如仪。那最后吧，背后怎么操控？每一届来讲，具体的操控手法呢，我们其实了解的很少。你刚才讲到中共官方报道，就是说习近平在两年以前就开始这个布局，开始搞这一次的这个人事的安排。那么我想，我根据我的观察呢，他很可能在五年以前呢，实际上在安排上一届政治局的时候呢，就已经心里在计划这一届的这个政治局常委的安排，这个政治局下一步的安排等等。那么这个呢可以讲呢，比如说一些技术细节上呢可以体现到操控啊，比如说这个七上八这个东西，过去就是讲67岁还可以留任，68岁作为中共高层领导人就要退休。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呢，他把这个打破了。那么这个打破本身呢就是一种操控，就是说为了我的政治需要，我可以把这个规则扭曲到或者是破除了，或者是重新立规则。规则呢大于就是说游戏开始之前不会先把规则定下来，而是在一边游戏一边改规则。这个所有的这个规则呢都是服务于最高领导人所要的这样一个游戏结果。这个呢就是我讲的这个操控的这么一个含义。
那么你说这个这次这个习近平这个人事上啊，他谋划的重点啊是上一次是19大是政治局，那么这一次是常委会。那么这个常委会班子出来之后呢，你说对李强当总理啊你不惊讶啊，但是呢对啊这个像张又侠这样的人，王毅这样的人过零啊替待着呢，你觉得比较惊讶啊？为什么你这个你觉得不意外啊？为什么你觉得不惊讶呢？
因为这个李强当总理呢，本来就我们听到了很多舆论，后来当然是由于今年早些时候上海的这样一个封城，使得李强呢，名望降到了非常低的这样一个低点，也很可能呢会引起高层这个对李强出任总理呢有一些反对的这样一个意见。其实当时看上海封城的时候呢，我曾经就和一些朋友聊过，我说你等着可能过一两个月很可能就会开一个大会讲我们这次这个防疫啊上海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那么他们后来确实是开了这么一个会，也确实是讲了这么一个话。那么当然呢在整个当时好像没有太大张旗鼓，这个说明呢我总是强调一点呢，这个说明呢中共这个政权呢它的政策走向也好，用人逻辑也好，和民间这个评价呢往往是背道而驰的。这个就像1989年，赵紫阳的名望肯定比李鹏高，但是呢一定是赵紫阳下台是李鹏留任。那么在1980年代再早一些赵紫阳之前，那胡耀邦的名望那么高于胡乔木他们太多了，高于邓丽群太多了。那么当时胡耀邦下台，当时当然邓丽群没有能够当上总书记，但是当时呢确实也有这个声音说邓丽群可能当总书记。这个实际上呢我们一定不能有一种善良的这样一个 常识的这样一个逻辑呢，来去推测中共的用人。特别是这一次呢，习近平他的权力呢，他的这样一个主导力呢，大到了一个非常高的程度。这个其实我的判断呢，也有失误，失误就在于没有估计到习近平有这么高的掌控程度，所以我才在去年的什么时候的采访当中讲到，就是说我认为他在今年的夏天的北戴河就是夏天以前会拿下一个政治局委员，这样来立威。最后这个事情没有发生呢，这个很多人就这个那意思就是说，那习近平要下台了嘛，所以他当然没有能力拿下来。当时我就想啊，这个那是习近平他很可能掌控力已经大到了不需要在开会以前拿下一个政治局委员了。那我们看到实际上呢，他等会开了以后，实际上把胡春华拿下来了啊，不管你这个李克强退啊，汪洋一退啊，这个东西总是就差一岁了嘛，总还可以说得过去。那胡春华本来是上一届政治局最年轻的委员，那么把他都拿掉了，这个事实上呢，我们看到就是他可能不需要再通过反腐，当然呢就是可以通过这个对于会议规则的人事规则的根据他的需要的这样一个重新的制定就可以把一个政治局委员没有任何理由的让他退出政治局。这个实际上呢，你像张幼侠已经72岁，过去呢按照常规来推测呢，是很难想象他还可以继续留任，而比他年轻4、5岁的人5、6岁的人都退出。那么这个呢也可以看得出来呢，习近平的这样一个用人呢，第一呢就是以他取得他的信任不仅是政治上的信任，而且是私人的这样一个信任是为第一个标准。那么我想呢李克强不是李克强了，是李强了，对吧？对不起啊。那么李强呢长期在浙江和的共事也做过习近平当浙江省委书记时候的浙江省委秘书长，那么他们应该有这样一个政治上的信任。所以其他呢当时看到的可能的总理人选汪洋也好，这个韩正也好，那么还有人讲胡春华也好，那么我觉得当时呢就觉得胡春华是没有这个可能了，也许汪洋韩正有可能，但是他们都不可能取得那样一个的就是程度的习近平的信任。在这个意义上，这是我对李强出任总理呢并不意外。
那么两个话题呢，第一个话题你关注的是经济建设中心的这个改变，然后你认为它的中心是安全和这个斗争。那么这个新的团队啊，在实现习近平的安全和斗争的这两个这个目标上呢，你觉得他们能不能够满足习近平的这种要求呢？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政治局的组成吧。因为政治局的成员呢是分兵把口各个重要方面，这次这个政治局呢新进了13名成员，加上书记处新进的2名成员刘金国和王晓红，虽然他们俩不是政治局，只在书记处，我们知道书记处呢是中共中央的日常的办事机构，权力也非常大，这15个人简单的数算一下呢，至少有10个人是来自安全、军队和军工系统。那么这个比例呢，我想是相当大了。这个在这个意义上呢，也可以讲呢，安全作为习近平下一段这个主题也表现的人事任用上也表现得很清楚了。这也是我说，如果不理解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时代结束，就很难理解包括他的这个人事任用上的一些特点。那么经济的在政治局常委层面，我们看到这个也有这个好几名成员呢，他们的这个是以安全为他们过去很长时间的这样一个工作重点的。那么赵乐际过去是中纪委书记中纪委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通过反腐来维护中共的这样一个所谓政权安全这个不用讲了。那么再一个就是蔡奇蔡奇实际上呢，他从浙江调到北京出任的第一个职务是什么呢？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那么他是在这个位置上 到北京市委书记去的。那北京市他又做了些什么呢？啊，北京市委就是你刚才引的这个，网友的这个精辟的名言啊，他就是收拾低端人口，啊，收拾低端人口是为了什么呢？难道是为了发展经济吗？啊，当然不是的。难道仅仅是为了这个北京市的生活秩序吗？我想不至于，啊，也是为了要这个所谓维护北京的这样一个政治和社会的这样一个安全啊，从这个中共眼光出发来看到的这种安全。李希啊，现在又进来一个啊，长期做党务，那么现在这一次呢，还是执掌这个中纪委。那至少呢，我们看到再加上习近平本人，那么实际上做经济工作的人呢，也许李强是不是将来作为国务院总理啊，他就是主管经济工作呢？实际上这一点呢，我觉得他应该是主管经济工作。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的一点是呢，中共历史上自从1949年以来，这些总理，我像周恩来、华国锋、赵紫阳、李鹏、朱镕基、温家宝、李克强啊，这个周化照、李朱、温理。这几个总理当中，周恩来基本不懂经济啊。这个实际上，周恩来当总理的时候并不管经济，那个时候中共也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然后华国锋呢，他也不懂什么经济，他懂点农业啊，长期主管农业在湖南。那么第一个懂经济也全力主管经济的总理就是赵紫阳，因为这个时候呢是中共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李鹏呢是完全不懂经济。那看，你看，在中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都可以用一个完全不懂经济的这样一个李鹏做总理啊，做那么多年，啊，这也是一个。当然，接下来这几个呢，基本上就是主管经济，相对特别是朱镕基啊，是啊，很懂经济的了。那么这个呢，也不过就是朱温理啊这几届形成的一个惯例。当然，我相信呢，李强很可能还是要主管经济，但是第一呢，就是说，他在经济上的权力有多么大，这个也许我们一会儿还可以讨论到。事实上我们看到丁雪祥没有多少经济方面的经历，已经可能会出任国务院的第二把手。那么然后呢，我们看到习近平的青年时代的老朋友何立峰进入政治局很可能会代替刘鹤在现在这个国务院当中的这样一个角色，那么主管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政策。那么这两个人呢，很可能会对李强的这个在国务院的权力形成非常大的制约。所以这个经济未来的团队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这个还有待明年三月国务院这个整个班子的组成才能做更细致的分析。但是大体的录像呢，我想就是刚才提出的这样一些要点了。
好，这个我们观众啊提了一些问题，我把它挑出来供我们的吴国光啊研究员来回答啊。那么这个第一啊 ,Demon 啊这个网友呢是说，中共以安全定调为二十大后的最重要任务啊，是不是不考虑让动态清零慢慢退场？
这个现在动态清零这个事情呢，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考虑，我们知道的很少。那么我想呢，一个可能呢是确实是出于疫情方面的考虑，因为中国呢，第一呢，疫苗应该说基本不起作用，啊，那么我想呢，不管他怎么样对民众讲这一点，那么高层自己应该对此心知肚明。那么第二呢，中国的老龄人口啊，相当的比重相当高。当然这个不一定比西方国家高，但是呢中国的老龄人口当中呢，可能基础病有基础病的比较多。第三呢，当然就是中国的这个基本的医疗卫生设备，那么也这个能力不够。那么如果是有这个开始的时候，很可能就是他们也不他第四个可能呢，就是这个是完全猜测。就是也许中共的领导层对于这个病毒的来龙去脉，对于它的这样一个危害，对于它的这样一个后果，也许了解的比外界更清楚。那么这个都是一些善意的推测，就是说如果是因为这样一些原因 在开出的时候，如果不是那么强力的进行清零的这样一个控制，那么很可能呢，中国疫情蔓延开来呢，它的死亡的人数呢可能会非常的高，也许不是几百万的问题，也许不是一千万两千万的问题。这个我是也许在这里讲这个话呢过于没有论据了，因为实际上呢这疫情这个东西呢到底它为什么我们并不知道啊，本来就是一个这里推测啊，和这个大家开一开脑洞想一想。当然更重要的一个可能呢，就是它背后有各种安全的考量。一个安全的考量呢，这个大家都在日常生活中经历到了，那就是对于用通过这个健康码对每一个中国居民都实行了非常严密的控制啊，你在家里甚至这个从卧室去个厕所都有可能呢在你的这个手机上被通过你的手机被中共当局监控机构记录下来。那么这个大规模的社会控制通过信息技术，通过手机，通过网络系统，大规模的对中国人口进行这样严密的这样一个控制过去呢应该是好多年来呢中共都在试验这个东西，这次的疫情呢很可能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而且以一个很好的说辞，就是为了大家的健康来实现它。那么这个在整个过去三年当中实现到什么程度了，我想这是一个天大的秘密，我们并不知道，也许等他把这个事情系统完全建好了，他就可以放开了，或者是逐步的放开了。那么再一个安全问题就是国际上了他要对和外国对比就是我看到刚才这个小平放了这个一点这个这个说法实际上就是把这次这个疫情的防控措施和大炼钢铁相提并论，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这个但我要加一点呢，就是当年大炼钢铁为什么要那么疯狂呢，就是因为外部有一个假想的竞争对手，不是假想的是中毛心里确实这个设立的竞争对手，那就是苏联这个毛呢想通过大炼钢铁把中国的经济实力迅速提升上去，这样呢毛就可以超越赫鲁晓夫，成为中国成为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号领袖。那么今天这个疫情呢就是和美国竞争的因素在里边就是说他们不断的讲美国死了几千万人这个当然是没有根据的。这个我们现在生活在美国，基本上生活在一个没有疫情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了完全正常的一个环境。但是中国呢通过宣传也好，通过别的这样一个方式也好呢就是要讲说我这个东西比美国这个东西更优越。时间的关系我不再多啰嗦。
嗯。OK。这个问题很多我们时间的关系呢就是没法让吴教授展开谈或回答观众所有的问题。那么今天这个节目呢我们就到这，我们要感谢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呢参加我们的十四大家谈的节目。那么在节目中呢嘉宾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他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呢下面呢我要给大家就是广告一下我们明天十四大家谈的两个节目。那么第一个呢叫习主战斗班子加速武统时程。第二个呢是呢由北京提前攻台，拜登向习喊话。网友们呢可以通过推特在节目开始前与我们互动。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并且参与讨论。我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